年七月，舒之谷夏令营的烹饪比赛第一章，强大的团队。这是我在夏令营的第一天，我一起床就奔到了活动日程表前，上面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，让人难以决定。老多蹦蹦跳跳地朝我走来，我们是昨天在巴士上认识的。他很热情，但却让人有点而吃不消。他的精力实在是有点而过于充沛了。
小爱，别发愁了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已经帮你一起报名了。
啊？你报名了哪个活动？
烹饪比赛，就像电视上的那种。
他对自己的决定很是满意，兴奋地跳上跳下，指了指表格上写着我名字的地方。烹饪比赛吗？好吧。吃完早餐后，我们来到了综合活动中心。负责烹饪比赛的阿杰老师向我们解释，
你们将组成四人小组，进行总共两轮的烹饪比赛。今晚评审老师会选出获胜的团队。
很快大家都开始分组组队，由于没人往我们看，老多开始大声吆喝，
谁想和我们一起啊？还有两个名额，大家别争哦。
老多想多了，并没有人争着加入我们的团队，只有一个眼神忧郁的瘦弱女孩害羞地走了过来。她沉默地站到了我身边，我对她说，你好，欢迎加入我们。但是他却低下了头，看来都近乎失败了。忽然，夏令营主任玛利亚老师带着两位满脸不高兴的男生走了过来。
迈克和艾利克斯刚才为了不参加活动躲了起来。烹饪比赛还有多余的名额吗？
阿杰老师向四周望了一圈，发现了我们。
迈克，你和小爱、老多还有丽雅一对。
就这样，两人中更壮的那位男孩被强行塞进了我们队。看到他凶恶的眼神，我实在无法对他表示欢迎。他站到丽雅身边，史丽雅显得更加瘦弱了。老多向迈克伸出了手，但是这位新队员却直接无视了他。老多并不气馁，他拍了拍迈克的肩膀，用一种父亲般的口吻对他说，
别担心，迈克，一切都会很顺利的，我们是强大的团队。
我望了望身边的队友，一个彪形大汉，一株含羞草，还有一台发动机。我翻了个白眼对老多说，一个强大的团队，你说得对。刚才的另一个男生艾利克斯加入了另一个团队，似乎已经和队友们打成一片了。
第二章，自我介绍。
作为夏令营的常客，当阿杰老师要求每个团队取个名字，并准备有创意的自我介绍时，我并不惊讶。
这是为了增加团队的凝聚力，
他强调。我通常很喜欢这个环节，但是这次和这三位队友组队，
我很怕自己会失去耐心。老多每分钟都能想出一千个点子，丽雅则是只要有人看着她，她的脸就会红到耳根。迈克就更不用说了，一直和另一对的亚历克斯混在一起。老多提议道，
叫疯狂四人组怎么样？听上去挺有趣的。哦，还是叫菜鸟厨神团，或者……
我打断他，我觉得疯狂四人组这个队名不错，丽雅你觉得呢？丽雅涨红了脸，低下头，耸了耸肩膀，我就当作他同意了。好，我们就叫这个名字。
什么名字？
迈克跑过来问道。老多热情地向他解释，
你就是第四个疯子。
迈克听了，一把找起老多的衣领，用力摇晃他。幸好阿杰老师及时赶到，迈克这才松了手。
哎呀，
阿杰老师喊道，
气氛有点而紧张啊，你们想好如何介绍自己了吗？
见大家耸了耸肩膀，阿杰老师帮我们想了一些点子，比如表演一个小品，设计一面旗帜，或是跳一段舞蹈。然后他问丽雅，
你不是会跳舞吗？
丽雅的脸瞬间从通红变成惨白。我不知道这个主意好不好，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。我们没有时间排练舞蹈动作了，丽雅教了我们几个舞步，但迈克却拒绝跳舞。接着阿杰老师要大家开始自我介绍，由于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，老多提议道，
丽雅你站在最前面，小爱和我在后面跟着你跳。
一开始丽雅表现得相当不错，我也尝试模仿她跳，没有任何节奏感的老多在那里手舞足蹈，他那滑稽的样子让人不禁怀疑他的父子女转进了一只黄蜂。至于迈克，他在一旁不停地做鬼脸，使整个团队看起来更加可笑。观众笑得前仰后合，亚历克斯的小小厨师队笑得最凶。结果丽雅的舞步全乱了，整支舞蹈变得惨不忍睹。无奈之下，阿杰老师撤掉了音乐，但是哄笑声却连绵不绝，简直是灾难现场。
第三章，加密食谱。
每个团队都介绍完毕后，阿杰老师宣布，
在第一轮比赛中，你们得按照提供的食谱完成一道菜。这个食谱很简单，但是你们必须要加入一些团队风格。
每个团队面前都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有厨具和一个小火炉。阿杰老师把食谱发给大家，上面有好几行数字。我问道，这是什么语言？
这是加密的食谱。
老多回答，
我们得破解密码。
我们绞尽脑汁，想了整整十分钟，但还是破解不了。在这期间，老多折断了两支铅笔，戳破了十几张纸，但他依旧信心满满，十分乐观的样子。忽然他拿起纸在我们面前摇晃，
快看这里，这里有个提示。
纸的底部有一个非常小的注解，一等于 A。
我明白了，
丽雅说。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丽雅身上，果不其然，她脸又红了，但她还是说，
一就是 A。
什么意思？
一就是 A， 二就是 B， 三就是 C。
他解释道，
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字母。
他礼貌地要了纸和铅笔，然后开始在纸上涂涂画画。几分钟后，他宣布谜底，
这是希腊沙律的食谱，我们需要以下食材。
我们立刻冲向了食物储存室，只有麦克没动。我们是第一个挑选食材的团队，这可是个巨大的优势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时间烹饪。这时，小小厨师队也冲进了储藏室。艾利克斯经过我面前的时候，露出了一个挑衅的微笑。
谢谢你们的提示，疯子们。
我顿时明白，麦克把解密的方法告诉了他们。怒气涌上心头，我顺手找起一根离我最近的青瓜，冲到了麦克面前，找起他的衣领，威胁道，如果你继续拖我们的后腿，你会为此后悔的。麦克叉着双臂走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，看起来很不高兴，大概是第一次被女生说教，让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吧。
第四章，团队风格。
一到烹饪教室，我们立即着手准备食材。食谱很简单，只需要把青瓜削皮、切片，加入切好的番茄和橄榄，最后加入菲达芝士和切片洋葱即可。我们立即投入工作，丽雅和我负责处理蔬菜，而老多则负责准备油醋汁。麦克还是和艾利克斯在一起，我总觉得他们在密谋些什么，但是一声玻璃的碎裂声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。原来是老多不小心把一个沙律碗掉在了地上，这也难怪，桌上一片狼藉，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让他使用。他蹲下来开始收拾玻璃碎片。
老多，当心点儿。
阿杰老师喊道，
哎呀，
为时已晚，玻璃碎片割伤了他的拇指，阿杰老师只得带他去保健室。我看着丽雅都浓度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，我们要靠自己搞定了。虽然比赛开始时我们处于领先地位，但现在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其他团队都有四个人一起工作，可我们队只剩下我们两个。这时麦克走到我们面前，
女孩们，需要帮助吗？
需要。
丽雅松了口气，回答道，但我却没那么高兴，我还对她刚才的背叛耿耿于怀。
我可以帮忙调油醋汁。
麦克提议道，我们别无选择，于是我同意了他的提议，并给他看了食谱。丽雅负责摆盘，我继续切洋葱，而麦克则负责制作油醋汁。阿杰老师看着手表叫道，
最后三分钟。
我们最后调整了一次摆盘，
完成了，
丽雅说，
不管什么团队风格了，我们没时间了。
我一边说，一边把手指伸进了麦克刚调好的油醋汁中。
呸，这怎么吃啊，
太咸了，丽雅附和道。麦克笑着对我们说，
哎呀，抱歉，我可能在放盐的时候下手有点严重了。
但是他看上去却没有一点而愧疚之意，
他是故意搞砸的。
老多笑嘻嘻地回来了，帽子上贴着胶布，我们跟他解释了一片油醋汁的灾难。
没关系，料理总能找到解决之道。
他尝了尝油醋汁，做了个鬼脸，然后跑去储藏室拿了一盒糖。他在碗里放了一大撮糖拌匀，然后要我们尝尝。
这个味道还挺特别，
丽雅说。我赞同道，
还不错，而且很独特。
老多把糖盒盖好，对我们说，
这就是我们的团队风格。第五章，争执。
午餐时，丽雅、老多和我坐在了一桌。不出意料，麦克和艾利克斯单独坐在了另一桌。老多真是个话匣子，即使嘴里塞满食物，也不能阻止他不停地谈论比赛。
我真没想到食谱竟然加物料，还有那个麦克真是个捣蛋鬼，居然放那么多盐。
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我对麦克的怒气还未消除，便冲着老多发火，他实在是太天真了。我语无伦次地说，
捣蛋鬼，捣蛋鬼，他简直就是个……
较为冷静的丽雅在一旁接着说道，
是个骗子。
对，就是个骗子，泄密者，叛徒。
忽然一阵吵闹声传来，是麦克和艾利克斯在争执。麦克用手指着我们说，
为什么老是作弄我的团队，这不公平。你不也觉得玩弄那群疯子很有趣吗？
艾利克斯反驳道，
我们说好轮流作弄彼此的团队的，就算没人搞破坏，你们这群疯子组成的团队永远赢不了，我的团队胜利的机会大多了。
艾利克斯说，
你是不是怕我们了？怕你？还有那三个疯子？
艾利克斯哈哈大笑，麦克转过身去说道，
我们走着瞧，最优秀的团队才会取得胜利。
接着麦克拿起自己的盘子坐到了我们这桌，他看起来有些内疚， 没有了之前那种骄傲的样子。老多毫无芥蒂地接纳了他，他举起水杯说：
为我们的团队干杯！
麦克和丽雅和他碰了杯，但我仍双手抱胸，脸色阴沉，我不会再被他骗了。
麦克一定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他把杯子举向我，说道：
小爱，为了我们的胜利，干杯！
我不情愿地碰了碰杯，嘀咕道：我会盯着你的。
第六章，第二轮比赛。
第二轮比赛时，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个盖着餐巾的男子。在玛利亚老师和阿杰老师正式宣布比赛规则之前，老多悄悄地对我们说：
和电视上一样，这是神秘食材环节。
他说得没错，玛利亚老师说我们必须使用男子类的食材来完成料理。阿杰老师补充道：
如果需要用到烤箱，请你们去找夏令营的主厨克里斯。
比赛开始了，每个团队都掀开了餐巾。男子类的食材有鸡蛋、牛油、牛奶、朱古力、糖、面粉和切碎的杏仁粒。
我们做朱古力蛋糕吧。
麦克兴奋地说：
不行，麦克，你忘了要有团队风格吗？
小爱说得有道理。
老多说：
大家都会做朱古力蛋糕，我们必须想一个更有创意的点子。
这次，麦克难得没有跑去角落里生闷气。他简单表示了赞同，接着继续思考，然后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牛油泡芙、
蛋白霜、
朱古力慕斯。
我想起了我们那又甜又咸的油醋汁，既要有团队风格，还要创新独一无二的。我大喊道：
停，我想到了，朱古力慕斯馅的泡芙上面再加一层蛋白霜。
老多挥舞着搅拌器喊道：
这真是绝妙的主意，开工吧，疯子们。
几秒钟内，我们就分配好了任务，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。我负责做朱古力慕斯，老多负责做泡芙的面团，丽雅则负责准备蛋白霜。至于麦克，他负责打杂，帮忙清理桌子，整理工具，搅拌食材，并协助尝味道。他帮我们省下了大量的时间，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，因此我也不再那么提防他了。
麦克，你能帮忙融化朱古力吗？
没问题，小爱大厨。
麦克对我眨了眨眼。我正忙着打发蛋白，机械化的动作让我的手腕发酸，我只能经常换手，虽然很累，但马上就要完成了。
烧焦了，
丽雅大喊道。她冲向一个正在冒烟的锅，迅速把它迎进了水里。
是朱古力，
她说。
这下全糊了，我们没有朱古力了。
我们三个齐擦擦地望向麦克，他看起来很不知所措。我刚想问他有什么要解释的，他就走开了。就像之前一样，他转头去找他的朋友艾利克斯了。这一次，丽雅和老多都没有叫住他，他们没有帮他说任何话。他们清楚地知道麦克把我们获胜的机会给毁了，因此失去了所有耐心。我忍不住补了一句，我早提醒过你们了。第七章，交换食材。我们站在桌前，已经没有希望了。阿杰老师说过，我们不能要求额外的食材。没有了朱古力，我们的甜品算是泡汤了。就连老多也放弃了，他坐在桌上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麦克重新回到团队时，我真的认为他是真心的。
丽雅低头看着地面，我则为自己轻信了麦克感到自责。忽然，半途麦克又回来了，他对老多说：
你不需要做面团的面粉了吧？
老多一下子跳了起来，慢慢逼近麦克，他压低声音，充满愤怒地说道：
你开什么玩笑？没有了朱古力，一切都没得谈了，还需要问需不需要面粉之类的问题吗？
麦克不为所动，又重复道：
所以你的面团做完了？
看着麦克如此镇定自若的样子，老多犹豫地回答道：
对，但是……
听到这里，麦克一把找起桌上的面粉，转身往艾利克斯所在的小小厨师队跑去。我一把掣住他的袖子，喊道：
哼，你要去哪里？
相信我。
我冷笑一声说：
相信你？
我正准备从他手中夺回面粉，丽雅阻止了我：
等等，小爱，反正我们也不需要面粉了，给他一个机会吧。
他说得对，我们确实已经输了，但我还是不想让小小厨师队因为得到我们的食材而赢得比赛。然而，在丽雅乞求的目光下，我放开了麦克的袖子。只见他走去艾利克斯那里，向他展示手上的面粉。艾利克斯看上去很满意。接着，艾利克斯居然递给了麦克一整块朱古力，我们不禁看得目情口呆。麦克笑呵呵地走回来对我们说：
他们不需要朱古力了，但他们的面粉不够了。
接下来是一阵漫长的沉默，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麦克觉得有些尴尬，开口说道：
朱古力烧焦的事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当时为什么走开了？
老多问。
如果你们看到自己当时的表情，一定也会逃走的。
他说得不无道理，
我们当时的脸色一定很差。迈克接着说，
然后我就有了和其他团队交换食材的想法。
他仿了仿手中的朱古力，我低下了头，为自己怀疑他的想法感到羞愧。这时老多提醒道，
疯子们，找紧时间开工了。
几秒钟内，我们又重新投入了比赛。老多完成了泡芙的面团，丽雅把蛋白霜拿去给克里斯烤，迈克和我则一起完成了朱古力慕斯的制作。在剩余的比赛时间里，每个人都在为最后的成品努力，整个团队团结一心的感觉真好。在玛利亚老师宣布比赛结束的几秒前，丽雅及时把最后一颗蛋白霜点缀在填满了朱古力慕斯的牛油泡芙上。第八章，获胜的团队是参赛者们聚集在广场，等待评审老师品尝我们的作品。接着玛利亚老师走了过来，准备宣布比赛结果。就像电视上那样，他的脸上没有笑容，仿佛这是很严肃的事。他迟迟不开口，故意制造悬念。接着他终于宣布道，
有一个团队令我们大为惊喜，他们的成品非常富有创意，一份希腊沙律配搭独特的油醋汁，再加上填满了朱古力慕斯的牛油泡芙。
还没等他说完，我们就跳了起来，兴奋得又叫又跳。玛利亚老师大喊道，
获胜的团队是疯狂四人组，
我们四个像老朋友一样抱在了一起。艾利克斯走向我们说道，
疯子们，做得好，你们的甜品看上去真的不错。
我对他微笑，但内心仍旧对他有些戒备。他又说道，
明天有羽毛球比赛，你们会报名参加吧？
老多大笑道，
哈、啊、我明白了，你想要复仇。
老多向我们洗了个眼色，然后对艾利克斯说，
你等着瞧吧。完。